当然咱这扯远了，话说回来，张士诚毁铜像铸钱币，我认为这还是功德一件。但是你看我说了半天，你说这张士诚，你看啊，又是这个兴农业，又是教化，又是纳贤士，又是抑制通货膨胀，净干好事，苏州人爱戴他，那他怎么后来还败了呢？这就得说他碰这对手太狠了。我们前面是罗一块，你可以得出个结论，张士诚大差不差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碰到那类好人。可是您记住，好人想成事太难了，有句话叫义不经商辞不长兵，就你要心思面软呢，你不要去带军队。那部队本来是啥呢？李白说的好，乃至兵器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个东西是非常时期的东西。而且你要心思面软，你就别带兵，你干不了这种杀戮的活。张士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讲义气还有些心思面软的人，他一旦要碰着那心狠手辣的，他弄不过人家。你不用说这个张士诚，你看中国古代帝王哪个最后成事的不是心狠手辣的？那李世民玄武门兵变，那自个儿哥哥弟弟都照杀不误，后来当然他在历史当中百般掩饰，但根本掩饰不了他杀亲兄弟的事儿。像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多见了，在我们东方啊，凡是从这个权力体系里头经过残酷的拼杀能上位的，哪个人能称得起是好人？哪个人不是心狠手辣，不是机关算尽？所以这种事情上好人是永远干不过坏人的。你甭说，你就现在你公司，你说那老板哪个啥，如果他要是百分之百个好人，很多事他干不了。我爱我家里有句台词说的特别有意思，说哎呀他是个好人，嗨，现在这社会还有比当一个好人更糟心的事吗？你瞧瞧，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所以我说张士诚碰上朱元璋啊，有句话嘛，叫既生张九四，何生朱重八，就既生于何生亮。你已经张士诚这人也挺有能耐，你怎么派朱元璋来？他跟朱元璋他俩原来没多少交集，打着打着有交集了，你也站一块我也站一块，最后双方同时攻打镇江的时候才知道咱俩要成对手了，怎么办呢？这个朱元璋啊给这张士诚写封信，意思是呢咱也不要互相打，共同对抗元朝。可张士诚那会儿呢，说白了占了苏州以后啊，富甲天下。因为当时都说嘛，说这几个人呢，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说陈友谅呢兵最多，张士诚最有钱，朱元璋是最弱的。当时这三家鼎立呢，朱元璋意思是咱们睦邻友好啊，创建合作典范，合作共赢啊。可是张士诚呢没怎么瞧得起朱元璋，把他这个派来送信的来使还给扣了，这个事儿干的就不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难为使节干嘛？朱元璋一看怎么着，你不理我，那我理理你吧。于是就派徐达跟常遇春，一个拿下了镇江，一个打下了常州，还把张士诚两员大将给灭了。张士诚一看，哇，厉害呀，朱元璋啊！这事儿他想得，我跟他修好吧，主动提出来呢，我给你20万担粮食，怎么样？朱元璋一看，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啊，他说软话的时候他可以软，真硬气的时候他就拿你这卖文，就拿你这时候啊处在危难时期落井下石，那不行，你得给我50万担粮食。张士诚也心高气傲，那算了，咱别聊了。于是开启了静音模式，我不跟你聊了。那么这时候朱元璋呢，他有个小九九，你看他聪明在哪儿？他看张士诚当年一成王，脱脱丞相带着百万大军来灭他的，所以朱元璋是比较阴狠沉稳的，高筑墙广积粮，我攒实力缓称王，就我不那么早称王，我一称王大伙都冲来了，他一直躲在韩立人后头偷偷发展势力。你想想小平同志当年说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是不是这意思？就但凡是大的韬略谋略，古往今来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朱元璋这是不称王，在底下发展强大自己的力量，也是韬光养晦，但是这小动作他可不断。他也分析现在陈友谅势力挺大，张士诚也挺有钱，说我要得天下我先灭他俩谁？他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先灭陈友谅。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要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在背后有动作，要么是他接着落井下石去灭张士诚，要么是在我抄我后路打南京来灭我来，他绝对不会消停。可是我要跟陈友谅打， 以张士诚这个人小富即安，躲在苏州里花天酒地享受人生，他不见得会出来打我呀。实践证明啥？朱元璋赌对了。朱元璋就说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个敌人他给研究透了，说陈友谅至交，至交则好生事，张士诚气小，气小则无远图，就他没有什么远大的谋略。果不其然，当这个陈友谅提兵60万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一场大战的时候，朱元璋也担心别抄我后路啊，万一张士诚这时候他苏州离南京多近呢，带兵掏我老巢我怎么办呢，他也担心。可是张士诚这时候呢觉得该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错失良机。其实这个时候他提兵去打南京，我估计朱元璋就会被他跟陈友谅给灭了，灭完之后你哥俩再坐那谈呗。可这时候张士诚把这个最好机会给错了，好比当年官渡之战之前这袁绍有多少机会灭曹操，说曹操那阵向南到寿春去打袁术，他的谋士跟袁绍说，明公啊，这时候是灭曹的好时机，后路突袭许昌必取天下。袁绍开始也动心，后来说哎呀不行啊，我小儿子病了，我没心思去。所以为什么后来曹操说袁本初这人不足为虑，叫干大事而牺身，见小利而忘命，好谋寡断，色厉胆薄。你看这几个字就把袁绍说起，其实这几个字你挪到张士诚身上也差不多。张士诚当时的势力跟当年43公的袁绍也有的一比，可是在这种谋略上袁绍劣于曹操，有如张士诚不如朱元璋。所以等朱元璋灭了陈友谅，再提20万大军打这个张士诚的时候，张士诚扛不住了。两员大将徐达、常遇春来打这个苏州了。这个时候呢，张士诚他最得力的干将，他亲弟弟张士德已经啊绝食而死，就被这个朱元璋的部队俘虏之后，两方也结了大仇了，这战争也得打了。可这时候张士诚已经没有那么大力量来对抗士气正旺的虎狼之师朱元璋的部队，很快呢把苏州周边的地区全扫净了，什么泰州啊、镇江啊、高邮啊这些地方，苏州一下成了孤岛了。就这让苏州老百姓很爱戴张士诚，还是倾全城之力帮助他守了8个月。后来张士诚也觉得别再守了，张士诚这点好，满城的这粮食几乎都要空了，张士诚也不动老百姓粮食。你我们都知道自古围城啊很残忍，为什么围城说他残忍呢？他最残忍一条，围城的人不让你老百姓出来，为啥？让你老百姓跟守城军士抢粮食，必生内讧。咱们想想历史上多次的这个围攻战都是这么干的。可是这时候张士诚说宁可部队咱紧一点，别动老百姓粮食，别让老百姓伤亡太大。你想为什么苏州人爱戴他？他是有道理的，他跟很多这个开国皇帝啊和那些暴君呢他是反其道行之的。所以守了8个月之后呢也守不住了，城也被攻破了，就把这个张士诚给抓住了。我在这一点上我要给张士诚点大大一个赞。因为就离不远的扬州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件事，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史可法守扬州。他守扬州怎么守的呢？满城将士绝不投降，我也一心殉国，他还玩了个政治秀，把门开开说老百姓想跑你就跑吧。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说，我说史可法这人挺了不起，这政治秀玩的太好了。为啥呀？老百姓这时候敢跑吗？人家咱这个大元帅正是要为国尽忠的时候，树立个人形象的时候，老百姓突突都跑了，那显得他什么能耐？那城门口两旁必埋着刀手，你老百姓敢跑我弄死你。所以当时扬州整个城市就等于给史可法殉葬了。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感兴趣的上网你找一找这资料，史可法是全一时之忠义了，可满城百姓给他殉葬。我说这一点你这忠义又值几个钱呢？还有唐代咱都知道张巡守睢阳城，守睢阳城守到什么程度？没有军粮了，把自己小妾杀了当粮食给大伙吃，后来再没有了杀城里的这个男女老幼吃，最后为大唐抵抗安史之乱尽忠尽义，这城破了之后就剩400来当兵的，全城老百姓给吃没了。你把老百姓都吃了，你守个蛋城啊，守个毛线城啊，你啊， 你这么干是什么意思？你一直说名垂青史了，所以我看到这儿，我看得咬牙切齿。可是我们很多历史书上对这类人物那是大加赞扬，又这么忠义又那么好，要我说这都是洗脑的。就我说为什么这个后来供岳飞呢？说岳飞是好的，秦桧是坏的。那杀岳飞是谁？是皇上杀的。你把这脏水都泼到秦桧身上是不对的，他就是一种洗脑。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封建王朝强调这个孝，你在家怎么孝顺你爸爸，在外怎么孝顺君主，忠和孝是一体化的，都是处于一种洗脑状态。所以二十四孝里那么多混蛋的故事怎么来的？就给生生给编出来的。那封建文人为了能够给大家洗脑忠于君主编出来。所以说咱看这个时候张士诚败给朱元璋，这是历史大事，免不了了。那么张士诚算完成历史使命，也绝对不向朱元璋屈服，最后押到南京，他自己自杀了，活了大概是46岁。就说最终呢，张士诚呢是没有干过朱元璋，死在了南京。